这一期来说一说关于手残这个话题啊，小的时候啊，还觉得自己挺机灵的，长大之后才发现宛如一个智障，可能就是我灵魂觉醒的太晚了。先从学生时代说起啊，大家有没有会觉得只有自己的字写得特别丑，换别人都是书法家？反正我一直是这么觉得，而且这个字丑啊，并不是说写得不标准，而是觉得自己写字的风格就不成立。比如说，有的人他写字就很小清新啊，或者看起来很端庄，那总之看起来是完整而且很舒服的。老爸小的时候让我去学书法，那个时候还能静下心来好好去握笔写字，但是后来就放飞自我啦，越来越歪斜。真就如他一直吐槽的那样，就说我好的不学，坏的一学就会。后来经常有看到各种网友吐槽嘛，就比如说考试不喜欢有家长签字这个环节，但我真的还蛮喜欢的，并且也很羡慕所谓的家长签字，就是别人签字，因为老爸的字就写得很好看啊，然后我又很羡慕。那换现在工作，感觉领导的字都很好看，哎，再看看自己啊，就觉得是个小丑。我以前的公司，大家是以英文名相称的，那签名呢就可以签英文啊，就随便乱画一条线，巴拉巴拉巴拉。但是现在的这个单位没这说法，签名就变得好累，因为我的名字有37画呀，就写起来挺费事儿的。哎，真的建议家长们取名的时候，除了说要好听，也考虑一下签字的便捷度吧。而且，笔画多的名字也不太容易重名。因为我一直就想以重名为借口，就去改个名字，啊，就说这个名字给我带来了困扰，我要换个名字，唉，却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就很失落。然后我之前应该也没有讲过，自己大学学的是工科，学的微电子专业。那这个专业当时也是老爹的建议，他和我说啊，那个时候他跟朋友讨论过，认为非常有前景。算他说对了吧，那确实过了若干年以后啊，也是线下的一个风口行业。可惜吧，我的手和脑子是跟不上的。说一下上大学时候的手残啊，那个时候特别害怕做实验，因为同样的实验仪器，基本上我是调试不出结果的，而且也只有我调不出来。那有几次全班同学都走了，就只有我和我的室友还在。那室友他是完成实验报告的，是留下来帮我的。但最后依旧没有结果，就觉得很邪门。就室友来帮我，他也没有调出来，但是呢他自己做，哎，自己就可以做出来。那最后没有办法呀，我就拿别人的实验数据做了一下微调，就是小数点后稍微改一改就提交了。当时的老师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就假装在聊天嘛，也没瞅我。哎，总之回忆起来都是太惨痛了。有一次就做得很沮丧，做到实验做到哭泣。我现在也想不出当时是因为，自卑啊，还难过啊，失落什么的，但总之就是各种挫败感交集在一起吧，就特别沮丧。可能你会说，既然不擅长做这个事，为什么要读这个专业呢？那我现在也想知道啊，但可惜当时高考完了之后，应该也没太大的意识到，当时自己是挺想念语言类的专业的，但是老爹就认为吧，就这一类的知识，如果说是我真心要学，那业余时间也能学，在学院里啊，就应该学更专业技术领域的学科吧。现在回想起来都挺感慨的，就觉得多多少少啊，有一点点白念、白上学的意味，因为学完了也是从事了和本专业无关的工作嘛。像我比较学渣啊，我几个室友都是保送的这个专业，本专业微电子研究生，但是毕业之后也只有一个人在做这行啊，6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在从事本专业。那结合实际情况和自身的需要，大家就是拿了个文凭嘛，那工作的时候就是另一码事了。作为我自己来说，在学校其实也没有很好的享受到学习这个专业知识的乐趣。而且时间成本真的有点高，还不如当时学一点啊，对实际内容有帮助的啊，比如说学学书法，那字也不至于那么丑。回头想想吧，有很多专业啊，高中毕业那会儿对专业也没有清楚的认知，当时也不太清楚后面能做什么。等到后来差不多大三的时候，大家才能体会到很实际的恐怖之处，就很现实的。如果说没有参考答案，有一些学科就有一些开的课程是绝对解不出来题，夸张的时候有超过一半的人挂科。 然后当时有某个老师，嗯，上课很喜欢找人起立回答问题，当时有一次超过一半的人都站着，然后大发雷霆。我本来以为啊，这种地狱类的场面只有高中或者初中才存在，没想到大一也要晚自习，哎，到了大三还一问三不知。反正我和这样的学科真的是一种孽缘组合。学生时代就先追忆到这儿，然后毕业之后呢，还在继续手残着。典型的例子嘛，就是独立生活不会做菜，不好吃。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个误区，就是女生一定会做饭，这并不见得的好吗？像我这个水平啊，只能拿来给自己充饥填肚子，是根本拿不出手的。那曾经有烧焦过两三次锅子，也出过很多黑暗料理，就是会把那种完全不相关的东西组合在一起，还好没有把自己吃进医院啊。还记得过年那时候有更新过一期啊，提到过自己过年期间做饭吃拉肚子的，想想也很荒谬。有的时候看到网上比如说某书啊，有一些很简单的快手菜，但我有一阵子就怀疑说他们应该是做了十次有一次成功的就把它拍出来吧，因为我按照上面的步骤实操有很多都是做不出那样的效果的，当然凉拌的除外啊，就想想就觉得搞不懂了。嗯，但这些其实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自身的原因啊，比如说从小就没有怎么培养动手能力，包括、啊、从小起没怎么做家务，没有做过什么重活，没让做过饭，其实家里的饭也不好吃。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去姑妈家做饭，因为姑妈做饭挺好吃的，然后姑妈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他曾经为嫂子学过厨艺，哎，做饭也挺好吃的。所以后来就在想说，以后哪一天为了自己的伙食考虑，自己也去报一个厨艺班。嗯，但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一家人都很会做饭，很会料理，还是无师自通那种类型的，看来也很看环境和天赋吧。嗯，再说一个和厨艺相关的，现在不是又住到外面去了吗，条件有限，就会买一些所谓的懒人神器啊，电饼铛啊，空气炸锅什么的，但有些时候这个东西就是多余的消费吧。嗯，便捷类的拿来煮火锅比较方便，但是其他类型的烹饪真就不如传统的厨具好吃啊，比如说空气炸锅，如果拿来做肉就会带走太多的水分，拿来烤山芋啊，烤面包干倒是不错，就想要湿润一点的食物，感觉还是烤箱啊或者煎炸炒比较方便。然后电饼铛也是的，虽然说宣传的时候是多功能，但却没有那么好用，没有炉火那么好用的，也不存在什么火候之说。嗯，做个手抓饼或者说煎个肉排就最多了吧。嗯，除了做饭之外啊，像饮料方面自己倒是没有出过岔子，什么柠檬百香果啊，抹茶牛奶啊，气泡咖啡啊，冷萃这种，就起码没有喝出过问题吧，好歹给自己一点安慰感啊。但也许是因为这些东西啊，如果你加一点牛奶，加一点果汁，它就能够掩盖你本来风味上的瑕疵，所以就可以接受。但也避免不了啊，依旧会被自己的手残霍霍啊，比如说打翻过饮料，把咖啡洒在地毯上，然后还会把什么电子秤不小心进水了，然后失灵了，后来重新买了一个。那吃饭的问题提过，再说说生活上的住。大家不都是喜欢装饰一下自己的小窝嘛？自己的房子也好啊，或者是租在外面也好，多多少少都会美化一下。这里呢，我就再次笨手笨脚了。比如说之前我在网上订了窗帘，大概10天前吧，自己换的时候不小心从椅子上摔下来了，就是脚在移动的时候绊了一下那个扶手，然后就往后的太大意了，就往后摔下来了。其实我应该问物业借个梯子呀，这椅子嘛本来就不太稳，也还好自己年轻啊，背部酸了2天，这个酸痛感有一种像是久违了不做运动的人忽然开始做俯卧撑的这种酸痛感。然后还有比如说被门夹到手，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也没有搞明白自己的脑回路是怎样的，关门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把手放在门缝里呢？那可能也是大脑意识不到那边是危险区域，但渐渐的好像就不会这么犯二了，好了很多。总体来说就是生活上太马虎了吧，就做很多事情啊太随意了，但是这种教训也没让自己改善多少，比如说这会儿摔了个花盆，下一次就会把垃圾不小心给洒了， 如果说单把这些事情全部组合在一起啊，我差点就会以为自己已经上年纪了，可能就是七老八九十的错觉，内心也会不断的劝告自己说，哎，你不要这样想，不要把自己想的这么弱智，要让身体和大脑活跃起来，多说说话，多练练手吧，锻炼也总是需要成本的。我之前还自作聪明啊，浪费了一块地毯，被我剪坏了。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真的是要对家居用品好一点。下一次如果想要 DIY 呢，最好去手工工作室，有老师指导，会保险一些。一般啊，老师就会用一种幼教般的口吻啊，让你哎加油，还差一点，就这种幼教般的感觉。想想也说不定啊，就是因为早年缺乏幼年的早期培训，动手能力才这么差的。据说我那时候就念了一天的幼儿园，走了个流程就去上小学了，具体细节记不大清了，就基本上没有上过这种幼教早教一类的。不然也不至于实操能力这么差吧。但是小学的手工操作课呢，当时也还好，也没怎么样，也有可能是越长大越退化了，当中有好长一段时间都不锻炼，不练习就会荒废吧。总之这是一期动手能力堪忧的播客，感谢大家收听，下期拜拜。